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稍微回想一下，在民数记里面他告诉我们的就是以色列人跟神立约好了，然后就准备出发，要到迦南地得到那块地为业。那当他们要出去的时候，除了数点民数以外，还有一些生活中需要注意的。那我们上次讲完了，就是第六章是立位人或者说祭司就给以色列人祝福，这个祝福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有的时候会听到的。那我们很感谢主，当第六章的祝福祭司为百姓祝福完了以后，就有献礼物。好，我先讲一下这个祝福哈。我们今天在说祝福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觉得那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哈。今天我祝你早安，你也不一定早安就特别平安。那相对的来说，我们对于咒诅，当然基督徒根本我们几乎不讲到咒诅了哈，不会说这个咒诅的话。不过我们心中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满，可是在我们看四世纪，就是刚好上礼拜我们看的时候，各位实在是叫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就是基甸的儿子咒诅人的时候，那个咒诅通通都成就了。莎士比亚在写那个英国宫廷的那个杀戮的时候，也有讲到一个玛格丽特皇后的那个咒诅，其中他的敌人有一次说，我听到他的咒诅毛骨悚然，后来那些咒诅也都是实现了。我说这话的意思其实当然不是叫各位有咒诅，圣经里面你连新约也是有咒诅的话，保罗说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对于那些传扬错误福音的人，保罗也有很严厉的话。相对我们不把自己的嘴唇当作和心当作一种能够施展魔力伤害人的这种想法，这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希望从圣灵那里得到能力，让我们的生活言语行动，因为跟那个善良的永恒的慈爱的主相连，我们可以使我们身边的人受到好的影响。这好的影响里面，其中一个很大的好是来自话语，因为讲话实在是影响人很多。你烧一顿饭，或者是给人家盖一个房子或养孩，或者说做其他的事情，这都很久很辛苦。讲话一方面是最容易，一方面当然也很难了。但是讲话如果得当，不是像金苹果放在牛网子里吗？我们就希望我们心中常被主的圣灵充满，有主的善良，使我们能够常常说出祝福的话，对人帮助的话。不是我们是外交官有外交辞令，而是我们真是心里有主的良善。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一方面外面来的这些邪恶的东西，这个罪恶的世界，包括电视媒体政治啊，这让我们心很烦躁。事实上我们其实也不必真的说什么电视啊媒体，真的在我们自己家里就有许许多多事情叫我们非常的，用很轻微的字眼讲烦躁，重的话叫我们真是极其痛苦。那甚至就算你没有家里的影响，各位啊，我常常讲，就算鲁滨孙一个人在荒岛上天天风和日丽，也会要我们犯罪，因为我们心里就是一个就是罪人。所以大卫那句祷告，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是应该跟主祷连在一起的，就是免我的债。当我们罪被赦免的时候，我们也能赦免人，最起码我们能够不被邪恶所影响，让我们心能够信靠我们的上帝，以善胜恶，而常常有那个祝福的一个态度和能力出来。这个不是我们，这要从主内来的。那 跟你的官位、跟你的圣经有多熟悉、受了多少神学训练，都不一定有直接关系。我知道，你想在天主教里面，这个现在我们不敢讲，在以前教宗里面的宫廷里面、教皇宫廷里面的污秽的事多得不得了啊！那我们自己做传道人也常常有这样情形，但是我们实在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因为被圣灵充满、被神的恩典充满，我们能够不断的祝福人。当第六章的祝福结束以后，你就可以看到第七章呢，大家就把非常丰富的礼物啊献给神哈、啊。这个好像是一步一步的，对，这个都跟我们想到的出去作战没有关系。我们出去作战嘛，就要有很飞机、大炮啊，然后要这个军队里面各种准备作战的准备哈。可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管是做什么事，包括在作战，最重要就是有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是必须对神敬畏，神的同在是必须对神相信，神的同在是那些我们觉得是偶尔做一次的圣事，其实是应该天天都有的。所以战争跟会幕、帐幕的用膏来抹能够成圣，那么使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有直接关系的。这倒不是功利主义，为了打赢仗请耶和华住在我们当中，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让神的生活、神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部分，包括战争、和平、婚姻、嫁娶、生老病死，都有神的保守。有祝福，被圣化，就有丰富的领受。就是他这个写法实在是很有意思。一祝福完，这些人好像就得了千千万万祝福，然后就把这个祝福再归给耶和华。我们今天祝福一个人能够有这样，可能十年二十年有这样的反应就不错了。他是立刻哈祝福完了，然后圣化了那个帐幕，然后大家就来送礼物或者供物哈。这个送礼物或供物来奉献的也很奇怪哈。今天我们台湾没有宗教部哈，我们会不会有一天有文化部哈？有些国家里面有文化部。任何一个国家大概最重要的部门是外交部、国防部或财政部这些。那教育部也很重要，因为那都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有没有一天会因为环境的污染有环保部啊、我们不晓得。那么有没有一天这个因为罪恶的太猖獗会有这个打击罪犯部，警察变成警察部了、那是很不幸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哈，他们真的注意的是宗教部，宗教是甚至不是一个部门，甚至是已经院了，甚至是总统府了，甚至生活里面的每一个部分。然后在这个神圣宗教里面呢，宗教信仰又涵盖每一个部。在第二节，第七章第二节，就是各支派的首领来奉献，这些首领是要来管理每个支派的。就我们从前面来看，那个管理的部分也是军事的管理，就是那些支派，其实那些首领是每个支派部队的领袖，是他们的总指挥。那他们应该做的就是军事上的指挥官。哎，这里不是，他们不但做军事上的指挥，他们也是宗教上面的奉献的代表。啊，这我觉得是再一次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而不是星期四下午而已，不是星期天早上而已，甚至不是每天的一个灵修而已，啊，让我们在圣和俗的每件事上都有圣，就是这些军事的领袖也是宗教的代表，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这个送啊，每一个支派不管大或小，送的都是一样多一样的东西。那这也有它意义哈。有的时候你尽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跟你的需要和你的贡献成正比啊，我们觉得这也是对。你可能钱赚得多，你要纳的税就多啊，以此类推。你体力好 年轻人我们就叫他多搬一点重的东西，像我们也许就不需要搬什么东西。那你的贡献和你的收入可能都跟你自己的作为有关系，这个圣经也没有否定，但圣经有的时候也讲到，就我们所领受东西而言，领受神的东西而言，有一个原则就是均平，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有的人明明是多给了多得到了，他为什么多的他没有余呢？因为他在分给其他有需要的人。有的人明明是能力少，他有很大的需要，他不能够供给自己的需要，他为什么少收，收的那么少他却没有任何缺乏呢？因为神借着其他人的多来补足了。那这里有一个相反的，但是也是一样的原则，就是你收入多的没有多给，你收入少的也没有少给。你是一个大支派，有各样的东西，你不需要多给；你是一个小支派，你的东西资源不多，也要一样给那个数目。我想这不是神不公平，而是神要叫每个支派在侍奉和领受的基本态度知道，神是非常公正的。神是让我们那个公正里面是非常平等的，所以这个每一个支派所献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可是他就把一个支派一个支派所献的东西都一个支派一个支派讲，当然我们不会一个读了，那读起来有点无聊，可是就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各位，就一个意义来讲，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你不要说这是一个大伟大的布道家，神好像特别爱他。那我们在圣经里已经多次看到过，寡妇所捐的两个小钱比那财主所献的更多，因为他有一颗信靠和爱主的心。那我们的侍奉也是这样，我们也不是比，也不是为了什么赏赐，也不是逃避什么责罚，就是主的爱激励我们来做这个事。那我们也不跟别人比较，我们就欢欢喜喜来做这些事哈。他有这些车子还有牛送了很多东西送到耶和华的帐幕那里，那当然这些事都交给利未人，事实上也不是耶和华要这些东西，神没有任何需要就给他的仆人哈。然后这里面也有讲到，特别在第九节那里讲到说车和牛哈没有交给歌侠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啊，对，你看这节经文大概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这节经文恐怕是特别是一个伏笔或一个提醒，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那里，乌撒就是大卫在运约柜的时候没有让歌侠的子孙按着摩西律法的吩咐来抬，而把它放在车上，结果后来乌撒就死掉了。大卫刚开始很生气，后来反省知道是自己的不对。那在这里就有讲你看歌侠的子孙哈，这里不给你车不给你牛好像一个伏笔，你以为神好像很不公平，其实神是要救你免死。当然你说啊，用车和牛来带一个约柜实在是很简单很小的事，神也不是故意要劳累歌侠的子孙，我想这都是给歌侠子孙一些操练，那么甚至是一种荣耀。因为就以色列人观点来讲，你在抬约柜的时候就在抬上帝，那个都是想不到的一种殊荣哈。好，这件事这个我们就不太去谈了。下面就说他们献了一些什么东西，献了一些细面，献了一些银碗，献了一些金鱼，然后还有羊啊牛啊这些东西，那也还有这个其他做香的东西，都是圣殿里所需要的。这是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对我们而言好像最无聊的一章，讲的这么啰嗦哈，又重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对人对他的所献的礼物是悦纳的，是喜悦，而且 一个一个的记载，这我想我们也实在是可以有一点学习哈。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过什么礼物哈，我当然一定收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礼物收到过烦哈。我说人真是很软弱，我们当然都希望得到礼物得的越多越好，虽然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可是我们一般观念就受比施有福嘛，你给出去了总是觉得哇不大高兴，得到就算白白在地上捡到一块钱都觉得今天运气不错，不大喜欢施好，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施好，能够在主的恩典中继续因为主给我们的很丰富愿意去施，这是有福的事情，那么神喜悦，神也乐意施恩，圣经上常常讲他是乐意施恩的神，但是恐怕我们不大会想到说神也很乐意得到我们给他的东西，我们不大这样想，就是我们当然都知道神哪有什么需要呢，神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那个小孩子有点贪婪的心给了他才高兴，可是在这里记载神很喜悦，甚至从创世纪就可以看到，当一个人的奉献是凭着信心，不是抱怨的，不是苦读的，是感恩的时候，神很喜悦他的奉献，很喜悦他的礼物。那这一点我通常也没有了哈。这以前信友团契是我去那里讲道，我说什么都不要给我，连谢卡都不要给我，你谢卡给我，五分钟以后就在垃圾资源回收桶里面了。我不需要，因为有的时候谢也不是真的有谢意。那么有些谢卡是先写好的，上面写的是谢谢康老师今天给我们这么精辟的分享，你都还没听就写上去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俗礼都不需要了。但是如果真是一个诚心的，那我们会非常喜欢。那诚心的美好的一个礼物，送者是有心，收者是有意，都被感动，而这些都是我们要的。各位，我们在送给神礼物的时候，若不认识神那么丰富的恩典，我们送常常掺杂了其他的，我们领受神给我们也掺杂其他。但是如果我们奉献是一个被神的爱所感动的，那圣经上新约旧约都有描述，就是是一个馨香的祭物，就上帝很喜欢闻，很喜欢吃，他哪里会要闻这些，他哪里要吃这些，但他喜悦这些。那你送一个礼物送到人家心窝里面，他真的很喜欢，常常拿来把玩，常常拿来欣赏，你给他的衣服他常常拿来穿，这对我们我们很高兴。可我们没有这样的礼物给上帝，因为上帝没有任何缺乏，但我们却又有。这里当然是送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最重要我们所献的哈，神不需要牛羊，神不需要任何东西，神需要忧伤痛苦的心，他不轻看，神希望我们在患难的日子求告他，感谢他啊，这都是诗篇里面的话。那让我们是心被恩感来献给主，主在领受我们给他的奉献的时候，其实就在享受他自己的恩典，他的恩典产生非常好的果效。好，然后我们看那个第八章哈，第八章是讲到这个点灯哈，点灯是这我们也都很遗憾了。现在点灯包括那个点天灯，这都是异教的仪式，我们都不是很喜欢哈，我听都不大喜欢听这些。那但是在圣经里面，灯这个不仅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人点灯啊是放在桌子上面是一种光辉，而且在圣殿里面或会幕里面呢也需要点灯发光哈。那这个点灯发光在第八章一到四节里面，各位，这些灯当然也都有讲究，我们从今天新约来讲，就是希望我们的善良的行为，我们爱的行为，我们圣洁的行为从神而来，而且发光。而且这个发光呢，他还特别讲到哈，好像是在会幕里面的一个可以产生很美的反光哈。就是他这里不但讲灯，而且第八章四节讲到说灯台是用金子锤出来的， 这个锤出来意思就是说，不是贴金，而是 solid gold， 不是只有外面薄薄的一层。那我们就想到这个灯啊，金灯台在启示录也有，撒加利亚书啊，撒加利亚书里面也有，就是这个灯台呢是金碧辉煌的，点出来灯，而且因为灯台可能可以使那个会幕里面更加的明亮。当然我们也想到当人远离神的时候，就是以利做事事的时候，那耶和华的灯是忽明忽灭的，是好像很不够明亮的啊。这里是明亮的，是美好的。下面也讲到说服事啊，各位，这些好像都跟战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实在是有关系，而战争跟这也有关系。我们甚至不能说哪个主哪个从哪个主哪个父，就是战争也好，平常的敬拜生活也好，这些东西都是要有主的同在才是一个祝福，而且互相支援，互相有关系的。利未人比较是我们在那个时候说是第一层的服事人员，所以他们在会幕里面的服事呢，就先需要被洁净。这个洁净呢，是不仅是洗，还有除罪的水，还有全身要刮得干干净净的。而比利未人上面的祭司呢，就不用洁净这个字，用让他们成圣啊，就好像因为他们更需要亲近上帝，所以他们不只是洁净而已。那当然重点我们前面也看过，就是他们是特别代表也代替以色列人去亲近上帝，去替以色列人来服侍上帝，因为他们被洁净了，被圣化了，他们就能够到神面前而不至于死亡，反而能够把以色列的需要告诉神，也把神的祝福带给以色列人啊。那在利未人的服事里面，你看哈，第八章的24节、25节，那里有讲到说利未人的服事是从25岁开始哈。我们在圣经里有看到，包括民数记讲到说30岁到50岁。那么后来变25岁，后来也有变20岁啊，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因为人力不足的调整。看起来利未人就是真的蛮凉的哈，我已经讲过了哦，很舒服啊，就是30岁到50岁服侍，然后就一辈子有很好的那个退休金哈，很舒服，还不止18%了。很舒服，很好，才做到50岁就退休啊。不过你要想到他们平常在圣殿里的服侍是非常辛劳的，要抬很多的东西，也是做很多粗活，恐怕有一个最我们不太能够想象，就是那是一个很荣耀又非常危险的工作。这我们解释过，很荣耀是因为亲近神，我们今天也不太觉得那有什么特别荣耀，实在是亲近神是很荣耀。当然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候，任何一个工作都是亲近神有荣耀的。还有一方面很危险，就是因为神让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特别让我们看到，其实新约也是这样，亚拉尼亚撒菲拉的死亡就让我们看到，圣餐的时候有人死亡就这样，就是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是圣洁的，当亲近他的人不洁净的时候，那个危险是更多的，对于亲近他的人。所以利未人也是在欢喜快乐又在恐惧战惊中在服侍神哈。这里讲到就是献完礼物，讲到利未人和祭司。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